Hello， 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欢迎来到九克的情感电台第八期，也是换了新话筒之后的第一期情感电台。本期将会一次性把发布于2024年10月26日你有没有一件陪了你很久的物件，说出它的故事这一主题全部读完，也就意味着大家现在可以关上灯，盖好被子，准备睡觉了。第一条来自于拉菲兔兔 2， 他说，物件的话留的真的很少，硬要说的话，这张纸条留了4年算比较久了。纸条的内容写的是祝高考顺利，万事胜意。他说是一个很可爱的学姐写的，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个时候她在我心里是一个什么身份。以前她经常会给我写些我觉得莫名其妙的东西，我也会画我觉得不错但是他不怎么看得上的画。在我高考之后，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但是很不巧异地。刚开始我们都觉得异地也没关系的，两个地方不算远，大不了就减少点见面的次数，等放假了再在一起腻歪。可是我们都低估了距离和时间的威力，两个人慢慢从每天无话不谈变得无话可说。开始的时候，两个人明明可以在咖啡厅里从学校食堂聊到以后谁管工资，但2年后两个人坐在咖啡厅的同一处地方聊的却是分手的话题。我喝的啤酒，他喝的咖啡，他说我喝酒短命，我说他熬夜伤身，这就是我们最后的话题了。那天下午他告诉我，出了咖啡厅的门，我们桥归桥，路归路。我告诉他让他路上小心车。从那天开始，我开始感觉自己的手已经拿不起笔了。不管是什么样的画作，看起来都是没有故事的死物，让人作呕。大概过了半年，我找了本《金刚经》来读。我很喜欢里面的一句话，叫凡有所相皆是虚妄，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我不断告诉自己，往事如梦幻泡影，生而即灭，不可追寻。佛经看到现在有大概1年了，梦里还是总能梦到那位学姐以情侣的身份。我觉得或许哪天在梦里再见到她的时候，她会成为我梦里的一个路人，可能到了那时我心里的因果才能真正了却吧。祝我成功。因为这个时间过于的久啊，这条回复反而有点像时间胶囊了。到了26年，这些事情应该都已经想通了，也开始了自己新的故事，但是也不知道是否还和这个故事有所关联，但不管怎么样，现状是好的，就很不错了。下一条来自于佳如，他说一块话梅糖的糖纸，那是高3一次模拟考试的时候同学给我的。他对我说，考试紧张的话可以来一颗糖果，我就吃了一个。时至今日，这张糖纸依然躺在我的抽屉里。其实这个就属于是一个很典型的跟了自己很久的物件，这个物件本身可能并不值钱，但更多的是承载着的回忆，以及这个回忆是否可以在之后的时候依然提醒自己，让自己有所感悟。我觉得物件可以说是一种更具象化的日记，不管是文字的形式的日记，还是说其实我在很早之前有试过用语音的方式来写日记，或者说是录 vlog， 他们都只是回忆的一种承载和记录方式。所以说这个物件虽然很小，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下一条来自于一个思考的表情包，他说一个小鸭子玩偶从小抱到大，现在还抱着。这个就有点像阿贝贝了吧，可能很多人都会有阿贝贝，我以前是不理解的，但是我现在睡觉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在3-4年前朋友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它其实不太符合一个抱枕的标准，它有点太小了，但是它就是跟着我搬了很多次家还一直留着。可能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这个东西吧。下一条来自于 Sam， 他说，最久的估计是我大学的校园卡了吧。我大学4年校园卡一次没丢过，从大一第一天用到毕业，然后现在还在我桌子上放着。这个我就有话语权了，因为我从小到大所有重要的证件，不管是身份证、校园卡、银行卡、护照，我全部都是没有丢过的，虽然我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当然据说这种话不要乱说啊，因为说了可能就像立 flag 一样，但是如果这种算是恋旧或者说很能保存物件的话，这些人生证件确实除非是我主动扔掉的都没有丢的。下条来自于可可，他说，攒钱自己买的第一个手机到现在快6年了，一直留着嘞，感觉好有纪念意义，毕竟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哦，这台手机就是魅族 16TH， 我当时魅族 16TH 我好像应该是买了3个，我真觉得它太好用了，但是后来实在是第三个买到了一个贪便宜闲鱼买的，于是呢它的背板是被拆过的，充电就一直出问题，所以到后来实在是不好再修了，就换成了苹果手机一直到现在。下一条来自于BACH， 他的配图是一个长笛。他说，以前学长笛是想演奏巴赫的 G 咏叹调，曲子管弦乐第三组曲，作品编号 BWV1068。学了一段时间，可惜繁忙的工作只能将它搁置，偶尔还会拿出来让自己恢复下肌肉的记忆。因为工作原因去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我带着它，以为有空时还能放松下心情，怎料想自己来到新环境之后就束之高阁。几年后打开来，表面已经氧化，肌肉的记忆尚在，但也止于尚在。望着它时，常有心有不甘和无奈，想象着自己能像崇拜的大师兰帕尔和班奈特那样挥洒自如，无它不过是一种人生的憧憬。生活处处留有遗憾，但愿有一天往日能重现。我觉得像这种技能类的这种长期记忆，如果说你真的想把它捡起来的话，你可以再去重新买一个新的。当然我也知道很多时候生活中的事情就是并不是一个理论上来说就可以做到的，就像我其实学过很多很多的乐器，我想学吉他，我也想学钢琴，但是到现在为止我时常觉得无聊，但也不会把这些乐器翻回来学。人嘛就是这么矛盾。下一条来自于马开，也不知道是不是该用英文的方法来读，但是很怪。他说，是一个师姐送的苦洛咪，不过工作之后转送给了我的一个学生，那也没有再留在你身边了。我是一个抓娃娃爱好者，所以我不管是住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非常非常多的那种玩偶，然后这些玩偶呢放在那个地方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它也只能起到一个装饰性的作用，所以我也在努力的陆陆续续的把这些都送人。其实也不是不好，有的时候看到照片偶尔想起来，哦，这些娃娃原本是怎样的。当然更多的娃娃呢还是还给老板了，就是如果大家是资深抓娃娃用户的话，应该是知道你抓的娃娃是可以去攒起来用那个娃娃的个数去换那个店里面其他的礼物的，给一些不怎么抓娃娃的小伙伴一个冷知识。下一条来自于修斯该，到底是什么语言啊？他说，某种生命维持装置，从小学就带着。记得之前看《死神》漫画里边说，跟你羁绊最深的物件会产生特殊的能量。我也拍了拍我的老伙计，你啥时候也能变个斩魄刀呀？感觉是一个对生活很积极的朋友啊，就是我不敢妄自揣测这个生命维持装置是怎样的，但是我其实在看到这条的时候，点进他的主页看一下。转发了当时去年的那个抽奖，我觉得 OK， 我只希望大家隔着网线一端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平平淡淡的活着，生命粉来的啊。下一条来自于 想不出来了。他说，7岁时开始学吉他，第一把吉他买得很随便，本来也就是弹着玩，后来真正喜欢上了吉他，13岁时又买了一把挺贵的。从初中到大学，从懵懂到逐渐成熟，从同音之城到异国他乡，从我和那个女孩相识到咫尺天涯，从和朋友们斗鸡走犬到独自异国他乡，都有这把吉他相伴。中考前比较压抑，大晚上约了同学，带着吉他就在学校附近的小公园，我弹琴，他们唱歌。初夏燥热，还有数不清的蚊子，之后那个公园就成了我们长久的秘密据点。春夏秋冬，逛遍了每个角落，聊过了每个话题。有个朋友失恋了，喝醉后开玩笑要跳湖，结果真摔进去了。喜欢上一个女孩，不在一个学校，就偷偷翻她网易云歌单，学上面的歌，脑子里幻想着高考之后去找她，边弹吉他边唱给她听。早就脑补好了她惊喜又感动的表情，现在想想也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这把吉他陪了我挺久，但不好带走，走之前得给她安排个去处，索性就送给了朋友，也是那次跳湖事件的见证人之一。现在也不常弹了，手上的茧子早没了，但每次逛街看到有人弹吉他唱歌，总还是愿意停下来听很久。茧子这个我深有体会，那个时候我也是第一把吉他买得很随意，然后一把弦距太高的木吉他，所以它只能指弹，扫弦也扫不利索。那个时候其实我大概前前后后磨了3、4次茧吧，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非常认真的，我说至少我得学一首歌吧，我学的那首歌是10年，但是现在也什么都不记得了，和弦怎么按也不记得了，当时也只记得茧结起来很辛苦，但是长起来也很快，现在完全看不到任何的痕迹了。可能这就是时间一直流动，大家一直长大，很多事情只是想起来会很感慨，但是再看其实也没有在身上留下什么痕迹。你也不能说这样不好，毕竟不管是生理上的疼痛还是心理上的痛苦，如果一直在身体留下痕迹的话，每个人到老的时候可能都会千疮百孔吧，那这个物种可能也活不到这么久。下一条来自于蒋古老，他说，我有一个 MP3 是我哥高中买的，他上大学的时候给了我，我哥长我7岁，现在我都毕业了，这个 MP3 勉强还能用。2G 的内存可以存300-400首歌，但只存了100多，我也好久不往里面存歌了，怕新加进去的歌会破坏他给我带来的怀旧感。这个 MP3 时好时坏，每次长按开机他没反应的时候就很难受，明明是早就可以更新换代的东西，也一直舍不得换，晚上还偶尔用它听歌入睡。其实家里也有很多旧东西，不管有用没用都舍不得，宁愿放着是会占地方也不扔。我妈让我抽空清理清理，我说别，最后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不见了，现在留下来的还一直带在身边的也就只剩这个 MP3 了，但它只是一个 MP3 而已，也并没有什么故事。其实歌曲它也是一种记忆的载体，就像你说你不会再往里面存新的歌了，怕破坏那种怀旧的感觉，它就是你希望怀旧的那一段时间，一个一段时间的具体的载体。当你想要再去怀念那段时间的时候，可能你也会把它拿出来重新听一下，但也有可能那个时候它已经坏掉了，你也只会惋惜一声，哦，或许再把它放在抽屉的某个角落，或者终于舍得把它扔掉。但不管怎么样，你现在能想起它来，它的意义就已经实现了。下一条来自于麻薯叔叔，他说，好有意思的话题，我也恋旧，但老物件好像也没什么故事。硬要说的话，初三中考前买了一支笔，10块钱，最贵的一级，希望考试能带来好运，但中考也就是正常发挥，没有奇迹出现。 不过这支笔才高中三年没弄丢没摔坏，现在大三了，哪怕不怎么用到笔了，它还是在我的笔袋里。现在26年了，你已经大学毕业了，这根笔还在吗？这什么笔啊？怎么能用这么久啊？怎么，高中三年没丢没摔坏，你怎么会三年用不完一支笔啊？它是钢笔吗？啊，好有意思的一个回答啊！你如果听到这里的话，可以私信跟我说一下这根笔到底怎么回事吗？小米的那个，据说非常能写的笔都写不了这么久吧？真的就除非你不用它写字。下一条来自于 WE， 他说练旧嘛，以前有很多，现在只剩被子了，因为自己抑郁焦虑休学了，然后晚上了就觉得很委屈，就抱着被子哭，后面就觉得不能只看以前，我就把所有以前东西全扔了，然后去上学了，去了一星期还是上不下去，就退学了，现在东西没了，学也没上成，还天天抱着被子哭。我希望这位朋友他两年过去了应该好一点了吧。生活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总会有能在适应的时候，毕竟时间总是会向前走的，我总是会重复的说这句话，虽然很多道理是说给别人听的，放在自己身上不成立，但是不管怎么样，告诉自己想开点，开心过一天总比提前焦虑痛苦想不开要强吧。当然自己该想不开还是想不开啊。下一条来自于 Darker 吗？他说哦 Darker， 为什么 ID 里有 R 但是名字里没有啊。他说有个抱枕，上小学分床，不敢一个人睡，在当时奶奶家附近的一个流动摊位上买了一个海豚抱枕，颇有少女心的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豚豚。在我以后的日子里，他的身份换过很多次，当过我的儿子，当过我的弟弟妹妹，因为洗的次数太多了，里面那种塑胶棉花莫名其妙变少了，我还央求我妈添了好几次棉花，也不特别。也是你的阿贝贝，那豚豚现在还在吗？据我所知，很多人其实会用宜家的那个鲨鱼来当抱枕，而且它也非常的划算。其实我以前对宜家啊有点跑题，但是我对宜家的印象都还觉得贵，等慢慢长大之后，去到了大城市，甚至去到了更贵的地方之后呢，才发现其实宜家的定位是便宜货来的。我觉得其中这个鲨鱼是最划算的便宜货之一。下一条来自于蓝青梧，他说好像没啥陪伴很久的物件，你的这个 ID 我之前就觉得很眼熟，直到有一次我去翻备忘录的时候，我发现诶，这个是我之前写的那个小说的男主角的名字，其实那篇小说我应该删了很久了，用这个 ID 啊，就是至少能证明关注我有点年头了。下一条来自于星辰，他说初中的圣诞第一次有人送我礼物，虽然只是一个几十块的木偶，但是现在还在我书桌上放着。有什么东西可以一直承载十几年的记忆，他可能也没有参与你很多的生活，但是你一看哦，这个是十几年前的东西，你还是会觉得至少有一点点在心理上觉得啊，真好啊，我也不是一个人孤零零的走了这么久，还是有人见证了我的成长的，带引号的人啊。下一条来自于只是这块是红的，他说高三毕业的留言本里面有班里每个人的留言，从大学到工作一直放在床边，我还是很喜欢当时那个班，但现在已经补不回来了。是我小学跟初中的时候非常喜欢写同学录，那个时候还在那个文具店里会有很多那种专门就是写同学录的本子，我感觉好像长大之后没有怎么看到过有类似的本了。如果跟我是同年纪或者说比较相似的呢，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过这种经历啊，当然00后出生的小朋友可能已经不知道这种东西了，就是那种什么一帆风顺，然后那个帆字那个撇儿一定会拉得很长，把帆和风和顺都写在那个最长那一撇儿上，基本上关系好的也可以写，敷衍的也可以写，你给别人也这么写，别人给你也这么写，就是大同小异，但是还是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内容。 我其实应该也是没有丢我的同学录的。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初中的时候让同学给我写备忘录，他说，想想还是很想笑，他说你是我认识的所有女生里面声音最有磁性的一个。对，他是这么写在同学录里的。因为当时我们两个上课经常说话，被老师说你们两个不要再说话了。我觉得这些就是留下记录的东西，之后肯定会时不时的去翻一翻，当你翻的时候就会增加一些印象，从而在一些文字里面就会揪出来一串回忆。比如说我现在都还记得当时班主任说，你们两个再说就给你们俩作为调侃。下一条来自于 Aki Dare， 他说一个三星的显示屏吧，从小学二年级一直用到高三毕业，现在回家也偶尔在用，从植物大战僵尸一直玩到植物大战僵尸杂交版。这种显示屏，我们家不是显示屏，我家有一台台式电脑，很久了，好像是03年的时候装的，在我上大学回去的时候，它已经只能玩蜘蛛纸牌和扫雷了。而彼时我的父亲他非常乐此不疲的在玩扫雷，我都不知道原来那台台式电脑能服役那么久，是再后来一点进入去全面进入智能时代才开始去看视频啊什么的，现在应该已经打不开了吧那台电脑。下一条来自于 Joke 啊，他名字就叫这个，他说有种写不出作文拼命挣扎的感觉，印象里陪我最长时间的就是一个正方形的抱枕，不过之前枕芯太旧被妈妈扔了，现在还剩个枕套一直在用，记忆里这个东西就一直都在，说是旧物其实就是封存了一些难忘回忆的物件，比如这个一枕在上面就让我想起小时候夏天在空调房里裹着被子玩的感觉，很丝滑，真的超级爽，玩什么忘了，可能是用玻璃球模拟作战。其实这种老物件我觉得挺神奇的，就是近些年自己独立生活之后买了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有很多坏得很快，什么行李箱啊或者说枕套，有的时候就它可能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就是觉得不喜欢的就扔掉了，但是小时候的很多东西反而非常非常的坚挺，家里面会有很多那种服役了二三十年的东西还一直能用，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说全面工业化之后很多东西质量不行了，还是说想不通。下一条来自于啦啦啦，他说陪我自己很久的到头来还是我自己，有点哲学有点谜语人，但说的也不无道理。下一条来自于 Lear， 他说占了坑提醒自己先润润笔，这周一定写个小作文出来，哈哈，你的小作文2年过去了都还没有发过来呢。下一条来自于大 B 6664，他说抱了很多年的史迪仔抱枕，正好可以完整的抱在怀里，不大也不小的那种，睡觉巨舒服。哦，对了，我管他叫儿子。大家会对一些陪自己很久的事情，有一些情感迁移也是非常正常的啊。就是，恭喜你可以一回到家就荣升父亲这个职位啊。下一条来自于 Soyou 自愿弹奏春日影，好眼熟的 ID， 应该之前的电台读到过。我的背包里面有一个笔记本，里面夹着一张简笔画，是我6年前喜欢过的一个女孩给我画的，上面还有她写的我的名字，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保存着，我每次写我名字的时候都会有意地模仿她的笔记。说到这个，前两天我刚好看到了同事的一个笔记本，对，现在还有这么老派的人啊在用笔记本，上面她说她那个名字是她男朋友给她写的，然后我就想起来我高中喜欢过的人，我可能在之前的电台说过，但是他真的写字非常的好看，那个时候我们是同桌，我所有的笔记本都是他给我写的名字，我曾经也干过这种类似的事啊，就是去模仿他的笔记啊什么的，但是后来就还是保留着自己的小学生字帖。笔记这个东西我觉得跟性格还蛮像的，就是也不会轻易的改变。下一条来自于 Vador， 他说不知道赛博物件算不算， 少不更事的时候，知道一个女同学会用弹舌说话，就很愣的要求她用弹舌给我发考试加油，她还真发了。后面每次经理收藏的时候，都鬼使神差的欲删除又止。很正常，我觉得微信收藏有一个非常牛的功能，就是它真的会帮你一直留着。所以说现在有一个我当时16年路过的电台，到现在还留着，时不时听一下，全是瑕疵，但是和现在的声线变化没有特别的大，就是会明显听起来更年轻更嫩一点，就会觉得哇，虽然说声音是不会变的，但是也不知道是时间的搓磨，还是真的精力上来了，还是或许就是嗓子用多了，说话说多了，就是会听起来更沧桑一点，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心理作用。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要怎么用弹舌说考试加油啊？
考试加油吗？
要怎么睡觉？好搞笑啊！这个有没有炸麦啊？刚才下一条来自于楠楠，他说：“姐弟系列火速更新，你看这就是时间胶囊的好处，已经更新过番外了。”下一条来自于潘某某，他说：“7年前前女友送的礼物还没丢算吗？联系方式什么的都拉黑了，但是每年还是会拿出来看看，也没有什么不舍的，就是又不忍心丢了。”也不知道这个东西现在还在不在。我发现这个主题其实如果隔一段时间来读的话会更有意思，相当于每一个留言的人都还可以被我问一遍，那这个东西它现在还在吗？我觉得这个礼物它更多代表着你对于年少时候心动和悸动的一种想念怀念，我觉得蛮好的，又不是非要强制丢掉。如果不是像我一样四处漂泊，很多时候不得已很多东西要丢掉的话，我觉得留着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下一条来自于商洛黎，他说：“我的印象里应该是我在小学5年级练的竹笛，嗨，那个时候因为练的不好还被老师说了一顿给说哭了，之后就没有再去练了，但竹笛现在依然放在房间里。北方人吧，竹笛这么些年了放房间里还没发霉坏，那只能说一你是北方人，二以前的工艺确实是要更认真一点。”一个完美的 callback 送给大家。下一条来自于北海的风，他说：“说来我有个大二做的手工，是一块滴胶加木材质的镇纸，本来是当做送人的练手做，有瑕疵但意外的还不错，可是后来的那个却没做好，那份心意也没有送出去，阴差阳错之下他也交了男朋友，最后这块练手作就留在了我书桌上，算是一份遗憾的见证吧。”没关系啊，你就把它当做送给自己的礼物啊，它只要做出来承载着你的心意和付出的那一段时间和精力，那你就把它当做送成自己的礼物不是更好吗？这样的话你还会想，哇，那个时候的我真浪漫呀。下一条来自于 YYT， 他说：“初中女生送的手环，学校生活很模糊，但情绪激发时候的环境、气味、声音一直历历在目，有时候会梦到。现在很奇怪，早恋的情愫都是怎么来的，一切又仿佛理所应当，简简单单。”这就是一个很哲学的命题了，早恋的情愫是怎么来的？就是那句很老套的话，情不知其所起，一往情深。而且年少时候的激动，你很难分辨到底是随大流，还是受影视剧的影响，还是你真的喜欢这个人，或者说你喜欢的这个人在你脑子里的印象。但不管怎么样，至少青春中有这么一段回忆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只有当你青春的时候，你才会真的把一些很在之后看来很不起眼、很轻易就可以丢掉的东西很真心的保存很久。这就是真心和所谓的金钱带来的价值在不同年龄段感受到的价值差异。下一条来自于空城，他说：“一堆陪了我10几年的东西，东西越长越舍不得换， 一般都会是除非它坏掉了就换，但是人也是会变的吧。其实我现在也经常扔东西，就像我刚刚重新发的、相当于引用了三条的那一条，就是一些尤其是消耗品，你知道你不会用到的，那该扔还是得扔，要不然每一次做选择的时候其实都是对心力的消耗。我现在反而不是那么囤积了，我更倾向于当断则断，赶快扔掉。下一条来自于托马斯江，也是一位老朋友了。我读过的其实我对 ID 都是有印象的，哪怕换了头像。他说小时候自己配了一套游戏王卡组，后来跟家里吵架被妈妈撕了，但被撕烂的卡一直没舍得扔，还在那只铁盒里。一个稍微有一点小悲伤的故事啊，但是我希望你如果之后再看到他的时候想到的是那个时候买到的开心，而不是被妈妈撕掉之后的难过。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往积极的方面去看哦，不要就是困在负面情绪里。下一条来自于小仓鼠小猪鼻子，因为没有名字只能这么说。他说我来水一下，别说是一件，对收藏癖赌狗来说，轻则三年起步，重达十几年的小东西肯定是有的。就是玩那种 RPG 游戏一定要全图探索把宝箱全开完才行的强迫症选手。我有一抽屉的物件可以说，有自己去扭的蛋，去抓的娃娃，也有朋友写的信，写的学习笔记，有手链，有花，还有一些奇奇怪怪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即是我的一部分，才会组成现在的我，尽管他们都在记忆深处沉淀着。其中一位我的好朋友，他是个大学霸，高考考了630多分的那种实实在在的大学霸。我们俩认识的场景就很小说写的东西最多，但多半是出于矛盾又想解决矛盾写的，所以其实我不太喜欢写小作文，因为总觉得是出于什么不好的情绪想去弥补而去写的。三言两语又说不尽，因为有些话总是说不出口的，我又有些那个语言羞耻，就是比如祝别人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什么的，打字是 OK 的，还有叠词，但是让我当面说出来我做不到，所以有些矛盾也因此而来。所幸直到现在为止我俩还行，他在我心中仍是不可撼动的存在。所以什么是恋旧呢？是老地方，是喜欢的人，是自己，也是青春物语那件事。是不留遗憾呢？有遗憾也没关系，只要你出于真诚，少年不可得之物总有一天会豁然开朗的。最后可能的话，我希望20年前的人仍是我30年后的老伙伴，那便是我最大的收藏和宝藏。很有意思啊，真的很有意思。因为有没有什么陪了你很久的物件呢？人也可以是物件啊。因为其实随着长大，我是一个非常看重朋友的人，但是我又会发现当生活圈子完全不同之后呢，其实友谊的维系会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你总是会有很多阶段性关系很好，你觉得能走一辈子的朋友，但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发现好像很难去毫无芥蒂的打扰。我经常面临那种我想分享一个东西，斟酌了半天列表也不知道发给谁的时候，其实会有点沮丧，但说起来呢自己又有很多的朋友，所以我非常能够体会这种希望已经认识了10多年，接下来20-30年还能一直陪着的这种心意，我觉得也很好。谁说恋旧不可以是恋人呢？当然不是那种恋啊，友情也是一种情嘛。下一条来自于 Snake， 他说我的包从我2年级就陪着我，今年大2摔车包坏了，虽然能用哭死，咱们就不要让它继续实用了，我们把它收起来，就看他，嗨老伙计，你陪了我10几年，见证了我整个求学阶段呢。我有没有这种包啊？我有一条裤子，因为裤子我真的穿了10年，哪怕我10年间可能又长胖了又瘦了又胖了又瘦了，但那条裤子一直能穿，其实甚至中间妈妈帮我缝过好几次，后来妈妈实在是受不了了，她说你那个裤子破成那样了，我求你扔了吧，然后拉着我去街上重新买了一条类似的裤子，虽然他现在已经被我扔掉了，但是我还是记得他，就再也没有那么好穿的裤子了，就是他也 不会磨起球，然后不管胖的时候穿还是瘦的时候穿，它的型都非常的好看，但我甚至不知道它是哪个牌子的。下一条来自于 Y， 他说高中时暗恋一个女生，每天都会一起上下学和在 QQ 上聊天，买了手链作为生日礼物，当时拿了出来给她试戴，但是太紧张了，手一直抖就没有系上，最后她没有收下手链，她觉得手链是要送给很重要的人之类的。从那时就感觉这场暗恋要无疾而终了，手链被我收了回来，偶尔看看也算回忆一下曾经热烈又勇敢的青春时代吧。其实是一样的，如果说恋旧呢是更习惯一样东西的存在不愿意改变，那陪了很久的物件它更多的就是承载一个回忆。之前虽然我说要把这两个主题合并，但现在想想其实他们两个真的还蛮不同的，因为哪怕是不恋旧的人也可能会有一些留了很久的东西，因为对于任何人来说一定都会有很难忘的回忆，而这些回忆如果说有实体的载体的话，也大概率是会留下来一些东西的。下一条来自于 Stain， 他说高中时候用的一部诺基亚按键机，其实后来什么短信之类的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我看着它把玩它不过是在翻看自己的回忆相册。大三的时候有一天我梦到它坏了，我真的从梦中哭醒，后来到本科毕业的时候它的电池鼓起来了，只能说很突然，或许是迫使我对怀旧喜欢的一种强制戒除吧。当然还有我本人在安慰在公司被使绊子的那一期里唱的知足，几年前来我听遍原唱和各种翻唱，总是没有我的版本那么 smoothing。 本来在想要不要跳过这条的，想了想还是读出来吧。说起这个诺基亚按键机我非常有话说，前两天刚刚跟同事分享了这个故事。我的第一部手机也是一个按键机，它是一个全黑的按键机。这件神奇的事情在于，在我有一次回家的时候，我去商场看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我一看就知道我的手机，因为那个是我看了无数本小说的手机，它的屏幕非常的小，大家知道就是那种小的纸板按键机，它的屏幕非常非常的小，但是它和我手里的那部或者说跟我印象中的那部手机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在中间那个按键，因为中间那个按键它是中间是一片，上下左右四个方向围绕着一个正方形的样子，在我的印象中它是白色的，但是我看到那个手机一台新机它是黑色的，然后我才意识到因为那个屏幕太小了，随便一部小说都要2万多页，四周已经全部被我按白了，然后在我的印象中它就变成一直是白色的了。看吧，记忆是会骗人的，即使是一些你笃信的东西。下一条来自于一夜莫秋，他说我小时候是经常搬家，为了学业虽然学的也不咋地，由于经常搬家所以我的东西会遗失不少，就只有这支笔从初中陪我到现在。你和刚才那个朋友一起私信回复一下我，就是一支笔要怎么从初中陪到现在，不用它写字吗？因为我本人是一个用笔非常快的人，因为我是那种我拿到一根笔我开始用它，我就要卯着把它用完再去开一支新的笔，所以虽然可能对我来说我觉得很多笔很重要，但是很少有一支笔可以陪我很久。当然了，也有可能是你留着他的笔杆一直在换笔芯，但是还是那样的，他见证了你为了学习或者说为了更好的未来奋斗的过程，那他就非常的有意义了。下一条来自于莫林，他说实在是没有文字的天赋，大家将就看吧。他说那些记忆中的物件，凌晨3点被吵醒，辗转难眠便来逛逛推特，24年的时候还叫推特对吗？看到九克姐姐的帖子，突然意识到陪伴我时间最长的物件似乎只有手机了，写下这些文字的时间太短，思绪也很乱，有些故事听起来甚至有些离谱，但现实就是这么不讲逻辑，大家就当听个笑话吧。我有一张珍藏已久的点卡，哇，也是一个年轻朋友不知道的东西啊， 是初中同学送给我的，他个子高高的，外表憨厚，学习一般，但在各种学习外的东西却样样精通，我们都叫他子弹。子弹的爸爸常年在外工作，过年才回来一次，而他的妈妈在镇上开了一家文具店，这些都是后来我才知道的。初三那年的春节，听说镇上失踪了人，消息传得很神乎，早上有人发现他家门店大门敞开，但是在前一天回来的老板和老板娘都消失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失踪的是子弹的父母，只是在寒假结束后惊讶于子弹的变化，他明显瘦了很多，我们还调侃他可能是恋爱了，要注意身材管理。他只是尴尬的笑笑，没有辩驳，后来变得越来越沉默。中考前的最后一下午，他给了我一张点卡，告诉我这三年里没送过我什么礼物，正好借此机会送我个生日礼物，希望我能记得他。他的话当时我并未理解其深意，没想到这次分别后我们至今未见。中考结束的那个暑假，我登录了许久未登录的游戏，发现子弹的上线时间停留在半年前。我在 QQ 上联系他，但他总是隔好几天才回复我。我问他考上了哪所高中，他却告诉我他不打算上学了，要去找他的爸爸妈妈。他说这三年初中和我们一起很开心，之后会回来看我的，让我好好学习。其实至今我仍不理解他送我点卡的意义，但我相信他一定会找到他的爸爸妈妈，到时候我一定要当面吐槽这件事情。好，果然生活就是这么不讲逻辑且奇妙。我希望这位叫子弹的朋友已经找到了他的父母吧。哇，好神奇啊，真是世事无常。还有第二页，他说我有两件不舍得穿的短袖，是一位女同学亲手做的，就叫她 TT 吧。我们初识于大一的一次学校活动，活动结束后我们在微信群里聊天，她给我发送了好友申请，问我这么晚还没睡。第二天她约我出去吃饭，见面时发现 TT 是个温婉的姑娘，身高1.6米，声音软软的，大多数时候她都会微笑着看着你。我又怎么会不知道这个傻姑娘的情谊呢？可我有女朋友，而 TT 也知道，但她只是默默陪伴。我当时心想，这不给自己埋雷吗？所以在大学期间我给 TT 介绍过很多不错的男孩子，但她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毕业聚餐时 TT 喝得烂醉，她双手搂住我的脖子，挂在我身上不肯松开，无奈之下我只能抱着她送回宿舍。半路经过一家旅馆，他似乎酒醒了一些，拉着我要进去，原来他早已开好房间。 TT 问我为什么不愿意和他在一起，他还问过我的室友，直到我去年和女朋友分手了。他边哭边说为什么不能给他一次机会。他紧紧抱着我的胳膊，把我拖进房间后扑倒在床上，蜷缩在我怀里，稀里糊涂地说着梦话。那时的我觉得自己在占小姑娘的便宜，心里暗自觉得不安，当时年少，内心骚动，却故作淡定。我以为少年的胸膛应当蕴含清风明月和浩然正气，因此没敢多停留几秒。后来在收拾东西离校时，我抬头看到了他，他也注意到了我，对我大方莞尔一笑，走过来问我能不能和他拍张照片，我答应了。在按下快门的瞬间，他用力揽过我的头，踮起脚尖在我脸上亲了一下，随后他把一个袋子塞给我说后会有期，袋子里是他亲手做的两件短袖。毕业后许久不活跃的班级群在元旦又开始热闹起来，然而我窥屏半天也没看到他的消息，私聊他也没有回复，直到今天写下这些文字，我陆续发了几十段消息依然没有得到回复。问过和他关系好的同学，结果也是一样，我有他老家的地址但一直没敢去，或者说我在逃避什么，我害怕得到一个自己承受不了的结果。有的时候很多故事真的就是无疾而终， 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就是会在可能有的选项里面，在 A 和 B 中间选择了 C， 然后之后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这两个故事听完都让人有些怅然若失，因为它不符合大家对故事的期待，它没有一个转，也没有一个合，它只是起和承，于是就这样了。生活中可能大多数的际遇都是这样，出现又消失。此时点播一首。下一条来自于 J 王，他说，陪伴很久的物件那可太多了，最经典的必然是自行车，跟着我6年多，总里程也不下6000-7000公里，并且去年和今年伴随我骑行2000公里，助我减肥成功。或者是当年当成宝的一部手机，它真的是 OPPO A5。 是的，我之前说过我的第一部手机是 OPPO A5、还是 A13 啊，还是 A7 啊，不记得，反正是 OPPO A 什么东西。天天玩天天玩，上学放学不离手，导致后来分数下滑几十分啊，这可不是我愿意看到的。再比如还在柜子里放着的一件篮球短裤，当时8-9年前穿着它叱咤球场，初中还没毕业就在大学球场里获得了金牌中锋的称号，那个时候就185了，这是重点吗？大晚上熬夜写的，脑子不太灵光，措辞不行，柯姐也少熬夜，早点休息。有没有可能这条就是我熬夜在录呢？下一条来自于为啥封我账号，他当时留言的时候应该不是这个账号名字，他说这个还真没有，不过几乎没有收到什么有特殊意义的东西，本人也不喜欢保存物件，那这位朋友一定是一个 T 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下一条来自于网友小虫，他说没有，都狠心丢掉或者删掉了，不想睹物思人，时间长了会恍惚，什么也没留下，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啊，向前看嘛，总会有新的人生，遇到新的人，拥有新的东西和新的人生际遇，所以没关系啊，你愿意停下，愿意回头，愿意走，愿意跳，愿意360度托马斯全旋转都可以的，只要开心就好了。下一条来自于夜雪，他说一个漂亮的玻璃罐里面的纸星星，是一个曾经很重要很重要的人在他确诊癌症后折好送我的，他说希望我快乐，我也希望你快乐。我觉得送纸星星，尤其是亲手折的纸星星，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我感觉在我小时候，好像亲手折一罐纸星星，或者说叠很多的千纸鹤串起来送人，是非常有仪式感，就是相当于仪式感最重的用来表达珍重和喜欢的方式。现在反而没有那个耐心了，因为生活节奏快，可能在这个时候就会让人感慨做手工这件事情是真的很用心的一个存在，会比当时的意义更重一些。下一条来自于静，他说那我可能不是纯粹的恋旧，只是想要以那些旧物为依凭，抓住我的曾经。我留了很多和我有过情感纠葛的女生的小东西作为收藏，有打火机、小口风琴项链、毕业时手写的我喜欢的 IP 的名场面的信，现在偶尔会回看，很感谢他们在我生命中出现过，也可惜都已渐行渐远，不再联系。不过我收藏的和相恋10多年的女友在课堂传的小纸条都还在，只是看着上面的内容，却早已无法想起当初的场景，只能感慨一句，我的青春是真的已经失去了。现在的生活过得破破烂烂，就会时常想起曾经的美好，可惜已经回不去了。以下是夸夸时间，在我上一段非常艰难的时间偶遇了本人的作品，真的是我那段时间最幸运的事情，当时各种压力大到爆炸，听我的声音就可以平静下来，几乎可以说是在当时救了他半条命。从那个时候此句不读， 姐弟系列真的是让本来有点解控的我又一次强化了解控属性，姐姐就是最棒的，我要幸福呀，嗯，你也要幸福呀，相恋十几年还有这么多小女生的纠葛，这个人好像在不经意间去炫耀一些自己的魅力的样子啊，开玩笑啊。对了，关于你们向我表达感谢这件事情，其实我确实在私信收到过非常多的留言，说我的作品也好，或者说我的碎碎念也好，或者说在任何地方知道我的任何消息，治愈了自己某一段时间，我看到这类消息会非常的开心。就像我前一段时间在小红书上收到了一个小女孩给我的私信，她说记不记得当时我在她的那个澳洲攻略上留过言，她已经顺利完成了 solo trip， 只想过来向我表达感谢，祝我一切都好。我看到这种人与人之间很纯粹温暖的际遇，会觉得非常的治愈。当时我就告诉自己，我看到这一条私信，我要让自己整个三月份都非常的开心，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抓住生活中的小确幸，让自己开心。嗯，如果想有一些感恩的心的话，可以存在心里，也可以向我表达，没关系，都可以的。如果有的时候我没有回呢，可能是我不知道怎样去回应大家过于浓烈的情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可能放在一边，或者说等我想好措辞之后再去回复啊。再就是如果我没有回复的话，可能就是被系统吞掉了，或者是说你的账号出了一些问题，但是呢你们只要发的话我是一定会看到的。嗯，下一条来自于 HISAOLIN， 他说想不起来了，真多余啊，你还真是来一条的。下一条来自于清扣云烟，他说是一张考试用的条形码，多余的。他是我的白月光，是个很温柔的人，像九柯姐一样温柔，可惜他这么温柔的人并不喜欢我。不过谁的青春不是充满遗憾呢，今年是暗恋的第四年了，希望未来有一天可以和重要的人重逢，有些语无伦次了，希望姐姐不要打我。那今年是暗恋的第六年吗？等一个更新和回复啊。下一条来自于 General G， 他说理光 GR 固定28毫米镜头，我一点也用不好，但是因为够小，所以我在出门不知道带什么机器的时候还是会考虑带上它，已经陪伴我快10年了，也没拍到啥好照片，可惜了。这么说来，我的单反也陪了我10年了。嗯，上一次拿起它来还是前年的事情呢，which is 24年，和这条招募信息一样的时间呢。我前两天一直在想，我到底有没有把它的电池拿出来？如果没有拿出来的话，我当时买的2块电池就全部都壮烈牺牲了呢。我将在录完的时候去检查一下。其实如果是24年的我读到这条的话，我其实是看不懂的，我不知道理光是什么东西，但现在还是知道它是一个镜头。嗯，下一条来自于 Taki， 他说不记得有什么，才高二，阅历太浅吧，总之现在没什么开心事了。现在开心了吧，现在应该已经上大学了吧。真的像一个时光胶囊回旋镖一样。下一条来自于 Slash 红，他说手里有套彩铅，当年在补习班的时候一个人在外地没朋友，平时会叫上上课的老师出来玩，有一次闲聊的时候说想要一套彩铅，那时候的梦想是出国学设计，吐槽画笔珍贵。那年的圣诞节也是无聊找老师出来吃饭，他开玩笑的说圣诞节有没有给他备礼物，我硬着头皮说有，反问了他说我有吗，他笑着从包里拿了出来。完了，你要当老师的狗了。现在还跟老师有联系吗？如果还没有联系的话，听到这一条请跟老师再说一句，老师最近怎么样呀，还开心吗？下一条来自于林夕，他说小学某年父母送的生日礼物，一个1米多长的海豚毛绒玩具，小时候一直抱着睡觉，印象里当时也算很贵，这么多年缝缝补补到现在还在床上放着。 他已经成为你的阿贝贝了。
最后一条，哦，真的就是一个小时左右，我现在看时间只有是55分钟的样子，而且也可以听出来我的嗓子已经哑啦。OK, let's come to the last one, 来自于 Towards the Flame, 也是好耳熟的一个 ID 啊。他说，两封姐姐给我写的手写信，18岁成年时，21岁生日时，并不是现在陪伴我最久的，但却会是一直伴我化为灰烬的。写字不好看的我一直觉得手写信是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礼物，见字如面，字里行间传达出来的情感，让你不由自主地开始想象写信的人在伏案时的身影，以及当时他的所思所想。作为晚辈里最小的一位，我收获了大家数不胜数的宠爱，但是我却没有耳濡目染地学会如何表达喜欢。每次与姐姐见面都是以她的哭声收尾。这出闹剧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我竟然丝毫没有印象，只是每每想起姐姐那句她不是我的亲弟弟却胜过亲弟弟时，只能狠狠地扇自己两嘴巴子。小时候的自己是真畜生啊。万幸姐姐的善良一直包容着我，维系着我们之间的感情。万幸人终究会长大，学会正确的表达感情，学会感恩。去年自己仍在异国他乡时，姐姐生下了一位可爱的女孩，真的与小时候的她一模一样的可爱。今年回国时，我带了几个 Jelly Cat 的娃娃，姐姐真的开心到两眼放光，她知道这对于不爱出门的我来说有多难得，我却羞愧的无言以对。小时候对她的亏欠，希望能尽量在我这小外甥女上弥补一点点吧。说了这么多，发现这不是完全偏题了吗？喂，没有偏题啊，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陪你很久的也可以是人啊。我真的是近两年才会发现，很多时候很多东西真的是需要时间去顿悟的。其实类似的观点我之前在其他的电台里面有说过，但是因为我的电台时间跨度比较大，所以感受又会发生变化。其实对于家人的爱，以及对于为什么长辈总是致力于让小辈儿之间更加的亲近，在现在的这个年纪有了更多的理解。因为现在这一代人普遍是独生子女嘛，确实是像表哥表姐堂哥堂姐这些就已经是最亲的了，而亲人给人的感受跟朋友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亲人只会让你觉得你可以无条件的去信任啊。当然我说到这里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我是一个家庭关系非常幸福的小女孩啊。我的哥哥姐姐们对我都非常的好哦，对，我是忙内来的，所以我会觉得确实是非常的希望自己的哥哥姐姐更加开心的长大，而且哥哥姐姐们也陆续有了小朋友，我也当了小姨呀，或者是当了姑姑。看这些小朋友也终于理解了以前为什么每次过年的时候长辈们见到总是问一些一样的问题，理解了为什么总是要过来说哎呀小姑娘真可爱呀，或者小朋友真可爱呀，是学习成绩怎么样啊。觉得和以前的自己达成了一些和解，或者说解决了以前自己不了解的疑惑，这种感觉会非常的奇妙。在这种时候我就会觉得长大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要看人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吧。但总的来说，我希望不论时间怎么向前，不论即将迎接的生活到底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或者说是不是明知会不开心，但不管怎么样，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不开心的时候想到可能曾几何时在什么地方听到过我说，或者此时此刻正在听我说，希望大家可以更积极的看待生活。就像我之前说的，我自己录的电台，我在录电台的时候会是一个情绪非常高昂，非常积极的状态，因为我希望把这种乐观也好，或者说希望你开心，希望你感受到有人真的在乎你的感受的这种状态传达给大家。 所以希望听到这里的朋友们呢，可能大多数已经睡着了啊，可以顺利的好好的过好2026年以及之后的时光。如果说你们有什么烦恼的事情，我可能没有办法给到一些很好的建议，但是你们可以私信发给我。我有的时候可能不会回复，但我知道有这样一个像树洞一样的存在，或者说像留言板一样的存在，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本身就很有意义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刚好超过一个小时，现在也已经是深夜很晚的时间了。非常感谢听到这里的大家，现在是第八期电台的结尾，我是九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Right.